天正道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会众请坐，我们有请张勇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保罗在上一次提到了一点犹太人的逼迫，你们希腊人的教会也一样受本地人的逼迫，这是凡服侍主的，凡是信靠神的人一定会遇到的事情。接着保罗呢，就又提到他跟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分离，他的心里的情感。你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或许我们的这一个译本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和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来。在十七节，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这里的离别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类似于我们似乎成了孤儿，甚至用成语说我们跟你们离别之后，我们孤苦伶仃，这样的一种意思。你可以看到保罗之前的比喻中，他还在说我们待你们如同说父亲，如同说母亲奶妈那个样子，温柔的待你们，像对孩子一样。但他现在又说，我离开之后和你们的分离之后的那种感情，我感觉我自己孤苦伶仃，那又好像孤儿一样，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情感是非常的丰富强烈。他接着说，我们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中国有句话说叫貌合神离，大家物理上坐在一起不代表你们就一定是合一的，有可能你们的心里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是不是？而保罗所说的恰恰我们貌离神合，是不是？我们虽然是物理上地理上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分离过。其实你越对这一点理解透彻，你越会明白我们的信条中所说的圣徒相通是什么样的意思。无论到天涯海角，你只要跟基督徒遇到的时候，真是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不需要寒暄，不需要彼此试探几个回合来去摸对方如何如何，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就如同早已经认识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使我们合在一起。然后保罗说，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形容词，是不是？在这里他其实已经十七节说弟兄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分段还蛮容易的，凡是说弟兄们这就是一段，弟兄们这就是一段，是吧？这是第五段，他第五次亲切的称呼他的读者是弟兄们。然后他说自己多么的想见他们，接着说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哎，这个翻译就别误会啊，这是一百年前的汉语，有一两次要去，好像我想过一次两次完事了。这里不如说翻译成叫做我一再的要去，一次要去，两次要去，一再的要去，也就是他真的是如同之前说的极力的要过去，只是没有成行。为什么没有成行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了。保罗说了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但又是我们似乎知道但不一定精确知道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阻挡了我们。 大家知道撒旦就是魔鬼的名字，是吧？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撒旦是什么意思？就是抵挡者，是不是？那抵挡者阻挡了我们，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是吧？那抵挡者阻挡了我们，那我们就情不自禁要问了，你觉得撒旦是怎么阻挡你的？魔鬼突然跳出来青面獠牙的吓唬你，不让你去？我觉得极少有人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你想去一个地方，无论是叫帖撒罗尼迦，还是国内，还是国外，还是任何一个地方，怎么就不能去呢？怎么就去不成呢？差啥呀，是吧？撒旦怎么阻挡了你？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简单的分析一下撒旦是怎么阻挡人的。杜甫有一句诗叫做是文章赠命达，魑魅喜人过，我觉得特别可以用来描述魔鬼的作为。魔鬼的最的大的开心和欢喜，就是希望看到你不顺服神，希望你犯罪跌倒沉沦，好跟随他这沉沦的总头子，是吧？你做了沉沦之子，你就会成为魔鬼的仆役。他喜欢你犯错，你越错他越高兴，他越鼓励你，是吧？如果说魔鬼怎么试探人、抵挡人，大家应该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主耶稣在旷野中所受的三个试探，对不对？应该还很熟悉，40天之久没有吃东西，非常饥饿了。这时候魔鬼出现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再接着说，你若是他的儿子，可以从天顶上跳下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必吩咐他的使者伸手接住你，拖住你，对吧？第三次说，你要拜我，我把这万国荣华赐给你。三次耶稣都用生命记，也就是神的话语来抵挡了，回击了他，魔鬼就退去了，圣灵来，天使来加他力量。这一幕是和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受试探相呼应的，对不对？同样魔鬼试探夏娃说可做食物，耶稣没有去听这个食物的试探，同样他去试探，他挑战一种奇迹，一种理性，说你能眼睛明亮如神一般。而这里耶稣说你可以殿顶跳下来，拖住你，同样可以说你如神一样，那你就当然是拥有这个世界了，你都统治这个世界了，什么生养众多就不重要了。同样这里魔鬼试探耶稣，你可以得万国荣华，只不过是夏娃在三个试探中全都跌倒了，而耶稣都胜过了。后来约翰一书里使徒将这三种的试探概括为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熟悉的。只不过阻挡和试探还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太一样，对吧？有相关的地方，有相似的之处。我们可以说魔鬼对人的阻挡和试探可以具体的从圣经中许多的经文找出来。魔鬼阻挡一个人，你本来想去帖撒罗尼迦，但你突然去不成，你突然想去外出宣教服事，但突然生了病，这是不是可能？对吧？身体的软弱，是不是很多人有过经验？你传福音的对象一个慕道友，你要带他来教会，答应他好好的要来了，临来那天早晨肚子不舒服，头疼，是吧？或者他没事，他孩子肚子疼，是吧？总之就是有身体的问题让你来不了。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在会堂里遇到了一个女人手枯干，是吧？包括驼背的这个人。那么耶稣就直接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病就是出于魔鬼的，是不是？他直接说那个女人的18年的疾病就是被撒旦所捆绑的。包括后来彼得他们在传福音时说，我们的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呢？他说的也是，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有些人被魔鬼所压制，这样的压制比较明显的首先体现为是在这个疾病的问题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甚至连保罗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保罗曾经说过，恐怕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你注意，它不是加在灵魂上，对吧？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乃至于他去祈求拔去这根刺，结果上帝并没有拔去，只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只是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通常当疼痛来袭，当艰苦到来的时候，人想的第一个方式就是解决它，除去它，但是神往往的方式是加给你力量忍得住，这是抵挡撒旦的试探和阻挡的可能方式之一。总之这是第一点，撒旦的阻挡确实可能是以身体疾病的方式出现，但是也可以没有明显的疾病，但是就会有软弱的问题。软弱这个词可就厉害了，这个包罗万象，很多人常常把自己的犯罪堕落都轻描淡写的说成是软弱，是吧？也有的时候像保罗明显的是有了疾病了，他也只是说那是肉体的软弱。因此软弱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有很多种的软弱，比如说我这前一阵出门了一趟，是吧？上一周我再次确认了一件事，我不太怕冷，但我很怕热。你说怕热是不是一种软弱？这意味着限制了你的宣教出行必须被这个地球的纬度所限制，是吧？那也有人相反，会不会有人怕冷啊？是不是也有？他真的很怕冷，而热他没有问题，他怕冷。还有的人可以说也许怕脏，有吧？怕脏。当年我去西藏那边去探访，藏民非常淳朴的给你捏那个青稞面的叫什么三把叫什么东西，是吧？给你揉，亲手的做，做好之后他的手都干干净净的，原来是黑的，端上给你吃，你就变态微笑，是吧？谢谢谢谢，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有洁癖，我跟你去不了。很多农村卫生条件脏乱差，是吧？我自己也常常被农村的旱厕所绊倒，是吧？所以怕脏也可以是一种，怕累，怕苦，怕疼，怕事儿。事儿就是说繁琐，有太多的事物要去处理，很多人会因为这些原因怕麻烦，我这个事不干了，对不对？怕烦，也可能怕穷，对吧？这个事对我的经济利益有损失，我的生活标准降低了，我就软弱了。还有一种我可以称为叫怕黑，怕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怕孤独。有一些人他会惧怕没有人同在的这种情况，因此他要去了陌生的环境，他就很难过，很难忍受。没有熟人的地方那不行，必须先找这个中国城，先找唐人街，是吧？类似于这种啊，所以这些看似不是疾病，看似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你服侍上帝来说，这每一项都可能阻挡住你，每一项。我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听过一个外地来的老师讲课，他呢就是在很感叹，当时他的两个同学就是一起立志要去宣教啊，都是一样的努力，一样的殷勤，一样的优秀，一样的这个渊博深邃，但是当他们真的出发的时候，确实另一位弟兄就是被农村的厕所给绊倒，他没有办法蹲下去，他看到那个他生理上他浑身才难受，之后他只能留在那个繁华的都市里边，以文字施工，以什么方式去服侍众人。我没有说他一定是做的不对，我只是说就其某些特定的施工来说，你的软弱可能拦住你，这些软弱其实多数是心理层面的。 也就是你看见了给你吃，你不吃，在厨房里做好端上来你照吃，吃挺香的，其实是不是？心理因素有很多是需要攻克的啊，攻克己身，包括这种事情，包括这种事情。再有一种呢，还提到过魔鬼的一个工作，在那撒种的比喻中，耶稣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是撒旦做的，对吗？他把撒在你心里道的种子给夺走了。这个怎么解释？这个原因很多了，但我要说，有可能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有人忘性就大，他听了神的话，听了道，记不住。他不用下一周，建宗长老每次总喜欢问，咱们上个周讲的是什么呀，是吧？不用问，我自己也记不住我上周讲的什么，就这么健忘，是吧？可是很多时候有可能出了这个门就忘了，对吗？你说道是可以感动人、改变人的，但你压根没记住，这个确实就跟你无关了。人为什么记不住呢？我脑子不好使，我一生孩子傻三年，姊妹的理由更多，是吧？或者我就是不会学习，我就不爱学习。你发现这个说他不爱学习这个人，哎呦，对他习惯的那些习惯的那些事儿，那记得才清呢，对吗？你身份证号那么多倍，你咋能记住呢？你手机号为啥忘不了呢？对吧？所以我想总结为，这类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存在一个怠惰的问题。你记不住，你多看几遍，多看几遍还不行，再多听几遍，多听几遍还不行，多背几遍，是吧？其实是一定可以记住的，没有记不住的。最关键的东西你还是认为不重要吗？特别重要就记住了。假如你家万贯家财，你丈夫掌管银行密码，他临死前说，来，我还最后一句话告诉你，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绝对记得住，我跟你讲，对吧？你还是因为不重要，不至于他咽气了，你说的啥？你说你可不可怕？所以这种怠惰体现为，有的人健忘，有的人懒惰，有的人厌学。你以为厌学是学生才有的吗？有的人喜欢学习，终身学习，也有的人呢不喜欢学，终身厌学，是吧？什么时候只要沾学习啊，头马上开始疼就不行。你要小心，如果说这只是记一些知识，唐诗宋词啊无所谓，知不知道唐诗能怎么地呢，对吗？可是如果是神的话，你信主若干年了，一句完整的经文你说不上来，任何的一个要道你不知道这是圣经里的话，你不知道从何而来，这就很恐怖了。因为说明道没有在你心里。经常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不知道神的话，你怎么拿神的话跟世界的罪的魔鬼的试探去比较，好抵挡他呢？如果耶稣压根没有看过生命记，他怎么回答魔鬼呢？对吗？所以记性不是一件小的事情。而记性，人的大脑通常都最多开发了1%，你不可能记不住。你记不住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懒，没有别的原因。一件事做不好，你说读不下去，就是懒，真的就是怠惰。你说他聪明，他一遍背会了，也许他有天赋异禀的一遍会了，但任何正常人10遍是能够记住的，对吧？所以怠惰正好也可以是一种魔鬼的阻挡，他加强了你的这个倾向，魑魅喜人过就这个意思。他会非常温柔的劝你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那些东西不重要，你专心的单单信靠就是了，你都不知道你信靠什么，实际上，对吧？再有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圣经里有过一句话，也说这是魔鬼的工作，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原因是什么？就在后边，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什么叫情不自禁，你有没有经历过？对吧？单身越久的人越经历过，是吧？情不自禁，情不自禁的意思，对男人主要是性欲，对于女人主要是情感，但道理是一样的。他如果长期的夫妻二人分离，也可能你注意啊，貌离神合，貌合神离，你俩也许住在一个屋，也可能是分离的，因为各忙各的，对吧？也可能天涯海角，人家天天打电话甚至视频了什么，哎，说不定还好一点点，是吧？好一点点。但是上周探访的这个地方，大量的都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那边上学，爸爸留在国内在这儿打工挣钱。所以在这问我说教育的问题，基督教教育怎么弄，我说你们第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夫妻不可分房。如果你家庭不能团聚，你这个玩法会搞得非常的可怕的。但是也有人说，我丈夫是很近前的，他每天都视频带我们家庭敬拜，他在教会都带师，他是这讲道的，他品格很好的，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呀，你真是对男人误会太深了，是吧？保罗明明的讲，若是分房，撒旦就可能趁着你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是圣经的话，是不是？对吧？所以我想说的是，魔鬼对人的拦阻、试探、阻挡，也可以是从性和情的方面来的。只不过这里当然是分房，有的人不一定是因为说专心祷告，有的是因为带孩子上学，或者阻挡你们的，使得夫妻二人面目在一起，心里却离别的，还可以有别的任何的事情。比如服侍，可不可能让夫妻分离？可能啊，丈夫专心去服侍了，妻子忙着他自己的工作呢。反过来也可以，妻子是一个很热心教会服侍的，丈夫忙着自己那点生意，忙着每天去，可能去在那儿打仗呢，就是在手机游戏里打仗呢，是吧？总之他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条路上，是吧？服侍和工作可能拦阻你。还有一种是孩子，对吧？孩子一旦有了孩子，一般来说妈妈的焦点就转移到孩子身上，这个丈夫被忽略掉了，是吧？这些都可能造成那个夫妻实际的分房的原因，这都可以是魔鬼的阻挡。再往下一个提到，我们叫控告。约伯记当中明确的写，这撒旦也在上帝的众子中走来走去，上帝还问他，你见到什么？魔鬼说，这个约伯敬畏你，那岂是无故呢？他肯定有什么理由的，说了一大堆。我称呼这种事情叫控告，是不是？控告你不要以为是毁谤，有毁谤啊，但控告往往听起来有理有据的，有根据的，是吧？包括在那边讲撒迦利亚书，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因为他披了一件污秽的袍子，是不是？这里肯定是在暗示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应该是犯了什么罪了，因为他确实是污秽的袍子了，对吧？所以魔鬼就说，看看，这就大祭司，这就你基督教的仆人，大仆人，看他犯这个罪，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他的控告有理有据，是不是？可是这种控告是非常可怕的，他经常是会让你跌倒，魑魅喜人过，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感谢主，启示录中提到这魔鬼的结局的时候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的重要的阻挡人的工作之一，就是昼夜控告基督徒。关键是很多时候说的有理有据，说的你自己都承认，我确实是这样的，我确实是这个黄赌毒也不好，什么哪种瘾把你给限制住，是吧？戒不掉。或者我真的是软弱，或者我真的是懒惰，或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我的配偶好好说话，也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服侍，也不是工作的问题，就是我俩有矛盾的问题，我胜不过， 我跟某一个人中间就是有这种拦阻，所以魔鬼说的对呀，我这个样子确实是不能服侍的，这就叫做控告你的要得胜，对吧？这就叫控告。再接着呢，贪欲，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贪欲，我们知道犹大是怎么犯的罪，不要给他戴高帽，他为了激将法，激耶稣拥戴他做王，起义领导我们起来去做事情，不用抬这种高帽。犹大犯罪就是因为贪那30块钱，是吧？30块钱不是今天你以为的30块人民币，那是30块的30两银子，那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的。你记得耶稣讲过啊，他的门徒当时5饼2鱼的时候，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买饼，也不够这5000人吃啊。你可以看到20两银子买饼固然不够，但它可以照亮一下，有可能让5000人吃饭的，那是一笔巨款来着，对吧？30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可以买上一块田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贪欲而已。还有呢，有一个新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房子卖地，卖了一笔巨款，但是奉献一部分却说我奉献全部，既要名声又要贪钱，对吧？这就是撒旦的一个工作，他使人心中的贪欲膨胀起来。还有可能是愤怒，以弗所书的那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生气了，但是不要让这个气过头了，过头就是犯罪了。你愤怒了，但是不能让它一直持续，你得快快的动怒，但是也快快的更快的消了这个火，不然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多少的罪恶都是上头之后所发生的，是吧？这也是魔鬼拦阻人的一个手段。摩西在愤怒之时击打磐石2次，就是这世上最谦和的人都会在那一刹那上头了。如果这是拦阻你的主要问题，就要警醒。再者呢，提到一个政策，怎么还有政策的事呢？保罗为什么会被赶走，从帖撒罗尼迦城离开呢？怎么离开的呢？那些人抓到他了，打了一顿走了吗？你还记得吗？他们抓了一个弟兄叫耶孙，是吧？然后让他写了个保状，才把这些人赶走，对不对？也就是有点像就是取保候审，或者你写了某种保证书，说我们这个团队，当然从他的角度，你们这个团伙是吧，再也不能来帖撒罗尼迦传道，比如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是你立下的这种东西，政策的问题。也包括当保罗想要去罗马传福音之时，却惊讶地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犹太人从罗马来到这个外地了，因为当地又开始排犹了，是吧？排犹这种政策一旦出现，这也是一种明显的魔鬼的阻挡。30-40年代的德国不尤其明显吗？是吧？再者呢，你想去某个地方，你就拿不到签证，这算不算是一种政策的问题？或者人家非常极力的想给你发签证，结果你这没护照，是吧？被扣了，对吧？这些政策问题也可以是一种阻挡，这样的原因。还有呢，体贴。什么叫体贴？当彼得说，主啊，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你不可以在那受死，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魔鬼很体贴你，魔鬼说话往往第一人称出现，他不会说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你讲话，而是你自己自言自语的在说，我不如这样吧，我不如那样吧，他在让你用你的第一人称在说话，他非常体贴你的意思，但他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魔鬼的工作。还有呢，也包括逼迫，这就更不用细说了，什么下三滥的魑魅魍魉的手段， 堵锁眼了，沾胶水了，都用上了。有的时候硬的好抵挡，软的不好抵挡，对不对？当彼得说我一定要跟你到底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见过筛麦子吗？晃啊。如果说硬的逼迫是把你碾碎了，整死了，还比较好分辨。但是把你放到一个大簸箕里边，在那晃晃摇摇筛筛抖，是吧？你想想那种感觉，过山车、海盗船，是吧？翻江倒海，软刀子磨你，拉你，钝刀子拉人，对吧？这种的逼迫，很多人是在这儿受不了。那也是一种阻挡。还有一种叫背约，记得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提到过一种人，年轻的寡妇，他说这样的人要辞了他。为什么？因为他情欲发动，想要嫁人。哎，你说这怎么，我们很鼓励结婚，怎么嫁人不对了呢？他说的是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就是闲的，他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料理家务，他就是闲的。闲的就怎么呢？并且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保罗才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下边一句话，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就是保罗特别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当然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年轻的寡妇。年轻的男人不是吗？年老的就不是吗？实际这个道理是很通常的，很适用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说东北话这个字很有精髓，它就是闲的，特别准确。保罗也是意思，他们就是闲的。是不是就因为没事干，没有丈夫要去服侍，没有孩子要去照养，没有家务要去做，所以就每天管闲事儿，哀家闲游，说长道短，搬弄是非，对吧？留下了破口啊，这也是魔鬼撒旦的一种阻挡的一个工作。人的精力就是有限的，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你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啊。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听到我们前排的小朋友有一两首诗歌明显会唱，很大声在那参与进来就唱，是吧？他不会唱的他就开始说话了，是吧？所以你知道吗，你的时间要么就得唱诗，要么就得说话，这个嘴不能空着，要不就得给他吃，是吧？你要想让他参与到敬拜中，这才是让他不说话的最合理的办法。啊，不是，别说别吵，删掐你，没有用，没有用，他参与不进来。你莫不如提前一天晚上把明天的诗歌交给他唱，他一听，哎，会唱啊，是吧？其实父母套路很深嘛，教过你了，对吧？跟着就唱，唱的就很开心，他参与进来了，他就不捣乱了，对不对？时间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会说，哎呀，周日早晨起这么早，大家都睡懒觉，人家有逛街有玩的有干什么的，我们这家伙周日要敬拜，周中又小组又祷告会又这个又那个福音会，下午这时间全花在这儿了，我也没学着啥啊。你看我学习不好，又循环了，是吧？我又不懂，听不明白。我要跟你说，你的时间花在了这儿，就算什么都没干，也证明他没花在别的闲事上，没花在别的那些坏事上，对不对？尤其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他处在这儿是，就退一万步说，没学好，但他也没用这个时间学坏去，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一种的时间的分配很重要。保罗说这年轻的寡妇是因为被约，被约就是给他闲的。起初说好的服侍上帝，我单身不服侍，不结婚，你真单身下去了，发现他根本服侍不了，就开始干别的破坏性工作了，刷存在感了，对吧？这就是说的被约也是一种问题。而被约还是没找到意向，说白了 没有守住你起初的那个初心啊，那个约到底做什么？再下边一个说叫做假冒。圣经多次提过，魔鬼会扮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说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意思就是魔鬼会以光明天使的样子出现，而魔鬼的差役会以仁义的仆人、教师、牧者、领袖的样子出现。这就一直在说的抵挡那种假教师这类的事情，对吧？上周神学班我还给参与的弟兄姊妹分享了最近看到一个很奇葩的一个人，这个也号称是基督徒的一个教师，现在开始公开讲我不会加入任何教会，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催眠啦、冥想什么的，这人能到这个地步，迷惑了多少人啊！这叫做假冒啊。还有苛刻，苛刻是什么意思？教会三个标志当中第三条叫做纪律，对于犯罪的一定要执行惩戒和纪律，是不是？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纪律惩戒一旦实行之后，所有人自动远离，保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距离，冷漠甚至拉黑，不咸不淡，不冷不热，好像把他视为大麻风病人，对不对？不再沾他。如果你遭受这样的对待，会不会非常痛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提到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一个人如果不能再被接纳，回到这个圣约共同体当中，是不是真的忧愁太过就会沉沦？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最后保罗总结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这里说的苛刻的意思是，你即便他确实犯罪了，确实触碰了纪律，被惩戒了，但是苛刻的意思就是变本加厉，他已经领了当领的刑罚，你还要再加上双重的精神折磨和社交的一个所谓的社死的一个状态，是吧？这是很糟糕的。这种的苛刻绝对不是纪律的本意，任何教会惩戒都是为了最终怎么呢？挽回他，对吧？挽回他。所以千万要注意，魔鬼会利用有一些爱心比较缺乏的人，让你利用甚至教会神圣的纪律，让你苛刻的加倍的加在别人身上，以此来去让他的诡计得逞。这是保罗使徒的特别提醒，避免苛刻。还有呢，就是怀疑，这倒不用多说，都熟悉。对夏娃讲，神岂是真说，就这个说话模棱两可是最有迷惑性的，对不对？他如果一个人上来斩钉截铁的说，神明那么说过，神说的是另一句话，人家记得清清楚楚，不是这样的，就跟你争辩了。他是让你产生怀疑，神岂是真说？你好好想想，你老公怎么告你的？会不会是语言沟通上男女表达风格不同？你是不是误会了？不是那意思。他开始让你进入细节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了。很多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正确的，但是一旦进入细节，带着带着就发现他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魔鬼是这样的，他让你产生了怀疑，怀疑和谎言这都是紧跟着的。魔鬼被称为叫做撒谎、说谎之人的父。一个人习惯性的撒谎，毫无疑问出于魔鬼啊，出于魔鬼。再者呢，骄傲，这更不用讲了呀。大卫为什么数点民数，魔鬼激动他？魔鬼为什么可以激动到他？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有资本来搞个大阅兵来炫耀一下军力了，是不是？利用你的骄傲，君王会骄傲我有多少的兵，财主会骄傲我有多少的钱，书生牧师会骄傲我讲过多少道，读过多少书，对不对？罪人甚至骄傲到你看我犯过多少罪，是吧？他就认为他多。哎，你不要觉得这句话最后的可笑，鲁迅写阿 Q 正传，阿 Q 说，我手上有狮子，我就这么多，你的狮子有我的多吗？他能为这个夸口。 所以说人的骄傲一定出现的，往往在你们意想不到的角度，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为这个骄傲，对吧？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强，倔驴一样，他说我就这么骄傲，你能像我这么倔吗？我就这么倔，就可以这样的。以前我们上高中，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就是大家都无语，说哎你怎么这么好贱呐、啊、你这样的，他说我就这么贱，你怎么地是吧？怪不得有句话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是吧？就是人的骄傲，罪人的骄傲，就会你都觉得那个东西是耻辱，他会不以为耻，他以为骄傲。最后的抵挡，魔鬼就是抵挡者，就是抵挡者，所以他所使用的人也惯于抵挡。当有人拼命抵挡你的时候，尤其他是弟兄姊妹，怎么办？保罗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你可以看到魔鬼把人掳去之后，他的差役就呈现出他的主子一样的状态，就是凡事抵挡，你说什么他给你唱反调，你说什么他要跳高，他真的就是这个双杠成了精了，就是杠精了，对吧？而且 ETC 自动抬杠是吧，就是因为他是魔鬼在控制他了，他不是自己出于自己了。保罗说这样的人是被魔鬼掳走了，他已经自动抬杠的杠精了，你就不能跟他针锋相对，你俩高低杠单双杠这没有任何益处。温柔劝诫，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也或者神不给，是不是？或者神就不给啊，不给他就是杠下去啊，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免得这时候被他沾染，变得你也成杠精，对不对？所以对抵挡者是这样。最后一个还有就是之后我们的系列讲道会着重的讲，撒旦会在某些的时刻会出现，行神迹奇事，这就迷惑了很多人，甚至连选民都迷惑了。敌基督是有大能力的啊，行神迹奇事的，他的差役他的仆役也有很多人有这种大能力的。当年的轮子工怎么在这个东北大地长春风行一时，有很多有过这个见证的人说他真能治病的，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压是随便治的吗？真的他一按手的好像好了，不知道后来犯不犯，当时反正是好了。也就是说这种魔鬼的差役真的有可能行神迹奇事，就连选民都迷惑了。这就是魔鬼撒旦抵挡人的最主要的一些方式。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要具体的说，那魔鬼撒旦怎么阻挡了保罗呢？保罗怎么去帖撒罗尼迦就去不成呢？先说结论，就是不知道。保罗也没有再细说，无论什么原因，后来保罗他差遣提摩太回去探访他们，相信提摩太当面跟帖撒罗尼迦教会都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到，无非就是上边那些原因，比如说那个政策的原因，耶孙的取的宝状上面是不是写了你们这些人不可以再回到这儿来，那么这一种的地方长官制定的政策就可以是魔鬼的阻挡。还有人说会不会是保罗觉得压力太大，回到帖撒罗尼迦会有很大的阻力，他担惊受怕，这个不大可能。你觉得保罗是那压力山大的人吗？是吧，这不太可能。但还有人说是不是疾病，哎，这个说不定啊，会不会保罗那个肉墙那根刺这个时候正好复发了，以至于他不能成行，每次要打算去就会发病，谁知道呢？有人会这样的，有人会这样的，智能犯病不是魔鬼撒旦，他不是枉然的，他会利用你的疾病，每到这个时候就加重。人家农闲的时机就是夏天，你呢就是会怕热，你那个疾病就是在夏天会犯，说不定吧，是吧？疾病也可能是有谣言， 当地的这些犹太人逼迫教会，硬刀子不好使，开始使软刀子，在当地造谣，说你看你们这什么使徒，什么外邦人的使徒，润了吧，跑了吧，对吧，是不是不敢回来看你们了，把你们撇了吧，别相信他，那是个假师傅，他根本就不敢回来看你们。这种话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说下去，有个成语中国叫三人成虎，是不是啊？那个曾子的母亲相信他的孝顺，多少个人不停的给你儿子真杀人了，他第一个跑了，他就相信了，是吧？谣言的威力很大，可不可能有人在教会散布关于使徒的谣言？有可能。再有没有出了什么意外，还是又有什么犹太人在路上准备暗杀保罗，都不知道。撒旦就是用各种的方式阻挡人的。那到底你怎么分辨是魔鬼的阻挡呢？加尔文就有一句话，他说，当我们是为主的工作而努力时，任何的障碍都无疑是来自撒旦。你注意这几个前提条件啊，你光看后半句完了啊，任何的障碍都是来自撒旦的，你生活中没点困难了，没点障碍了。他说的是，当你是为主的工作而努力时，出现的那个阻碍都是叫做魔鬼的阻挡，因为主的工作主肯定希望他成就，是不是？我告诉你，祷告有一个绝对应验的办法，就是你祷告在上帝的心意里，就是后者太难做了，如此而已。上帝明明就要你来去安贫乐道，你非要祷告富足，怪不得不应允嘛，是吧？而魔鬼的阻挡恰恰是这样的，当你要竭力的服侍主的时候，这个服侍可大可小，不要一下子就想到了什么向非洲宣教，向中东宣教，不要想的那么大。你来参加一个小小的例行的小组学习敬拜，小的服侍事工，事班的排练，一次探访，一个看望病人，哪怕摆桌子，哪怕来做饭颠大勺，这都叫服侍，是不是？当你为主的工作而在努力的时候，任何障碍都无疑来自撒旦。我为主的教会要来准备饭食，说好了要做宫爆鸡丁，结果到市场去看没有卖鸡的，这是不是撒旦的阻挡？未必哈，未必，因为你大可以换一个菜。但是如果说就到这个时候突然就肚子就疼得要命，以至于不能走路，就不能来做这顿饭，那就是了，是吧？那就是了。早不来晚不来，哎，这时候重要客户来，以至于敬拜不能参加了，这就是，是不是？这就是。你敢不敢说拒绝这个客人呢？有一次我们霍老师下午我们在一起学习，周六当然电话响了，接了个电话，一分钟回来了，继续学。下午学完了，我说，哎，有人找你啊？他说啊，没事，就是一个科技部的一个部长，副部长要来视察我们实验室，我让别人接待。你做得到吗？所以你要知道，服侍不是那么简单的，谁服侍不付代价？谁不是24小时？谁不是有事儿？谁不是有家人要照顾？对吧？所以当你为主的工作而努力时，任何的阻碍都是撒旦的阻挡。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为主的工作努力呢？其实当你在为主的工作努力的时候，你可以醒察一下自己，你是不是常常能意识到魔鬼的阻挡和试探，他的搅扰，你在竭力的与他征战，虽然你屡战屡败，但你仍然屡战屡败屡战，是吧？打不倒，我爬起来的次数总比我跌倒多一次，是不是？以前形容某位总设计师，那家伙人生旅程什么三落三起，是吧？你别是一个三起三落，最后一下是落，这坏了，是吧？三起四落，那你完了。 你几落就得有多一次的起，至少等同的起，是吧？屡败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你虽然战战兢兢，但是最后还能怎么呢？站立得住。你看保罗怎么夸帖撒罗尼迦人，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是主再来的时候你们站立得住。魔鬼阻挡我们，难道不阻挡你们吗？都说过有犹太人的你们本地人的伤害逼迫试探嘛，对吧？那么怎么就能够让你真正喜乐，知道你是在为主努力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你站立得住，有那硬刀的要逼迫要杀你这样的人挺住了，有那软刀的撒旦昼夜控告你，你挺住了，也有那些主耶稣打的比喻中说他再来的时候有那殷勤的仆人，有那懒惰的仆人，有那聪明的童女，有那愚蠢的童女，是不是？他常常讲这种懒惰的问题。这中心有良善的仆人，给你十座城，给你五座城，给你一座城。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对吧？把他丢到外边去，把他的本来的城丢给那个已经有十个城的人。懒惰这种软刀子也害人的，也是害人的。所以一个是说你是不是竭力的抵挡，站立得住，再一个就是你是否看到了你所服侍的果效。有人说哟，你服侍神不就为了得永生吗？当然我们可以说永生实际上是从你信的那一刻，重生那一刻就开始了，直持续到永生，对吧？但很多人提到这个词，它往往暗示的是这是一件彼岸的事儿。信上帝是一个来世得永生的事儿，这辈子就算了，就这样了，你是见不着任何好的结果的。这话可就错了，这可就错了。你看保罗是怎么提到帖撒罗尼迦人的，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且冠冕是什么？一个是你们站立得住，在下边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现在会觉得喜乐吗？你会觉得你有盼望吗？你觉得你已经有一个神给你的冠冕可以让你带着吗？就是你服侍的果效，就是你服侍的果效。所以我们需要来知道怎么能够得着这果效，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如果不是被主所用就是被撒旦占住了，一旦被撒旦阻挡你拦阻你充满你，你当然没有果效嘛。而这个阻挡被去除胜过之后，你来服侍上帝就会渐渐的看到那个果效。怎么能够胜过呢？保罗那句很经典的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把它拆解一下，抵挡撒旦的阻挡或者试探的是这四个步骤，有一些或者叫四个部分，不一定是按次序来的步骤啊，四个方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忘记什么？你如果跟弟兄姊妹有矛盾，撒旦借着别人的口来控告你毁谤你，你是不是每次见到他总想起这件事来？所以我要说遗忘用在神的话，这是个大罪，是让你的道被飞鸟被魔鬼夺走了。但遗忘如果能够用在这类事上，是一个极大的恩赐。这个人老能记住别人的恩典，老记不住别人咋伤害他的，有没有这样人？你是不是？你现在肯定不是，你想不想以后是？我一见他就莫名其妙的来气，就记得他伤害过我，他怎么伤害的我呢？忘了，真的想不起来，慢慢的你也就忘了，就会跟他和好。人对你的控告、伤害、纷争、 毁谤乃至于疾病都是可以，有的时候也必须是忘记的。很多的疾病可以医治，我们承认得了疟疾就是那个叫奎宁是吧，得了癌症就化疗就放疗，很多的早期癌症都可以治愈，但是有很多的疾病别说治你都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比如就我这睡眠二十多年了，我常年是企业家，每天晚上起夜好几次是吧，总睡不着，查不出原因来。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尿路没有问题，然后心脏有点问题，这不相干呐，神经有问题查不出哪根神经来，你就查不出来。当你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但你的身体就有某种的过敏，有某种的软弱，有某种的疾病，它带来的是不适或者疼痛或者烦扰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能忍着嘛，那怎么办，对不对？有个蚊子咬到你后背正中央那个位置，手短够不着，身边没有树能蹭，也没有同伴能抓帮你抓，怎么办？忍着。你说这能忍吗？对，忍不了也得忍。这就叫做忘记背后，别老想着他，老盯着他你就忍不了，是不是？所以忘记背后可以包括这些事情的，别人对你的伤害，精神的伤害，或者是身体的疾病的伤害，别老惦记他，别老在意你有这个问题，这叫忘记背后。还有呢，努力面前，我都说了，你光想着背后有个疙瘩需要去挠，你就永远干不了别的了。你现在努力面前，你甚至努力为别人挠疙瘩，但是你挠他为啥不挠你，这个更让你生气了是吧，更生气了，你服侍他他想不起来要服侍你，是不是？但是就那个意思，当你的精力专注在哎，我现在要唱歌了，我就没空跟你说话了，我正好跟你小朋友显示一下我比你多会首歌，我要唱是吧，努力面前的你就厉害了，你就可以胜过一些东西了，不再定睛你的软弱，不再定睛你的软弱。你如果那么怕脏，那你学习君子远庖厨，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做饭，不要看那些淳朴的这些乡民怎么给你端上的这个东西，端上来就吃，不要看，你见不得别见嘛，避开，专注在你眼前的事儿去，对吧？专注于你的呼召，尽心竭力，不留遗憾，每天都问自己，主啊，这一天我重新再过一次，我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或是我已经没有遗憾，主啊，我服侍你这二十年三十年，我是不是已经尽力了？如果你可以说的确我尽力了，那是多么让人满足的一件事情，对吗？所以这叫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呢，还有一个叫做向着标杆直跑。有意向有目标的人才知道往哪儿跑，才比较容易不中计，不沮丧，不狂傲，也不自卑。所以向着标杆，也就是向着你的目标去走是非常重要的。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因为你前边没意向，没有意向您就放肆，你就乱来，你既不能努力面前，你也忘不了背后。属神的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属神的人被魔鬼掳去的控制住的人，就是忘不掉糟糕的悲哀的过去，看不清那未知的恐怖的未来，把握不住这虚幻的迷茫的现在。人活的是这么随波逐流的状态，对不对？这是被魔鬼掳去的征兆。保罗在说犹太人包括那个外邦人，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他说你们从前没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从前做外邦人的时候随事被牵引，服侍那哑巴偶像，然后说了一堆。外邦人和属神的人的特征就这儿不同，外邦人的意思就是属魔鬼的，主里的就是不再被魔鬼控制阻挡试探的人，属神的，他们的特点之一 就是外邦人随时被牵引，出一个风吹草动他就会跟着转，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影响到他，对吧？天气起了风沙，抱怨出不去，外边天风和日丽又觉得太干燥，开始下雨了，又怕他的风湿要犯，然后他总是有理由，随着任何的事被牵引。而主内的人，他有一个标杆放在那里，他有意向，他向着标杆直跑，忽略了一些个不相干的细节。魔鬼在细节里，很多人当正面的话去理解，是不是？他有时候也有负面的意思。你一旦进入细节，你就更容易中魔鬼的道，因为魔鬼在大道上说不过你，就给你抠细节，讲的没用的，是吧？最后呢，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要得这个奖赏，这个奔跑的过程有很艰巨的、忍耐的、等候的、盼望的工作。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是经上说，这撒旦终将被践踏，他终将被击败，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所以遇到了撒旦的阻挡，能抵挡的就抵挡，用神的话，用祷告，用和弟兄姊妹一起的交通，抵挡不了的，比如说身体的疾病，就忍耐，忍耐就是这个意思。保罗怎么忍他肉体的一根刺，是不是？你也可以效法这一点，怎么忍耐。判断不了是不是魔鬼的工作，那就先等待，先做别的，并且存着盼望，不要丢了喜乐。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这样的人就会得着那荣耀的冠冕，甚至在今生就看得到。保罗是不是多次说过，他到哪儿他就会说帖撒罗尼迦的人多么的贤能，对吧？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多么的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他以他们为他的自豪，他的夸口的之处，他的满足，他的荣耀，他的冠冕，你会看到这种的。就像说一个中国一句话说叫做桃李满天下，一个做老师的人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的学生遍布在各个地方，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祝福了所在的地方，对不对？保罗是不是就这个心情啊？桃李满天下，灌溉满精华，是不是？这个精华当然说的是那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上帝的京城当中。当你看到你所浇灌的、栽种的、培养的弟兄姊妹一个个开始起来，开始服侍，那些教会的敬拜，那些美好的神所立的事工开始渐渐的成型，那个喜乐是难以言喻的，你知道吗？所以就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事工，比如教育，都是我的喜乐和荣耀和冠冕和满足。我到哪儿去就以你们为我夸口的资本，是吧？经常去各种吹，是吧？跟弟兄姊妹别的地方交通的时候，就会说起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办的教育，真的是一种从神来的自豪感。我都非常鼓励你有空多去走一走，你往往不对比，不知道我们正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正经历和蒙受了多么大的恩典，有多少的教会内讧、纷争、离乱，内在外在的攻击被拆毁，有很多的教育无疾而终，对吧？没有了人，没有了钱，没有了老师，没有了学生，没有了遮盖，不那么容易，对吗？所以每次当我提到大家的时候，真的是满怀感恩，或者说这成了一个续命的神药。每当你痛苦软弱的时候，一想我们的教会，一想我们的教育，马上满血复活，是吧？又站立起来，你真的有这个奇效的。也许我想的是这个，因为你参与的多，你就关心你自己参与的那件事。每当你去回想，你最好有个属灵的一个恩典日记本，是吧？ 记下来，在你的小组，在你的事工，在你参与的事情当中，哪怕是参与的祷告会当中的回应事项，上帝成就了什么东西，哪些事情，怎么成就的，你一一记录下来。每当你软弱无力沮丧的时候，每当你忘不掉那个糟糕的背后，无法专注在要努力的面前，无法看清那个标杆的时候，看看这恩典的记号和轨迹，我相信你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做到保罗所提出的这种抵挡魔鬼阻挡的要求。前一阵儿应邀呢，我为我们的学堂写了一首诗歌，是我们的校歌，这个词真的很反映我为什么要以它夸口的原因，以大家夸口的原因，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溪边树下百草发声，真理儿女古道同心，葡萄园中百花放香，敬虔仆人圣约坚贞，伊通河畔百年树人，正直公民与主同行。下面两句不上我们这个学你还不会读呢。Shema, Padia, Veya, Veta, Veritas。 第一句是希伯来文， Shema, 是吗？是吗？还知道吗？是吗篇就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听，就是听，那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宪章，对吗？申命记六章四节。 Padia 是以弗所说六章四节，你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女，那个养育，主的教训的养育，这个是希腊文。再下来这个 Via, Veta, Verita 三个 V 开头，这么对仗的，这叫做拉丁文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三种古典语言嘛，对不对？好，敬神爱人，归正信仰，习武修文，神圣使命，福音传扬，百倍结实，神州大地，荣耀他名。这就是教会和教育。如果我们真的照这个方向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会以此为满足，以此为喜乐，以此为我们的冠冕的。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荣耀。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知道这魔鬼遍地游行，要吞吃那软弱的、失丧的，那脱离了共同体的人。但是主啊，我们却仍然靠着你的恩典被保守至如今。我们也曾经软弱，曾经流浪，曾经迷失，曾经做了那抵挡者，做了那抵挡者的差役。但是主，你没有因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你也是不忍我们长久的陷在这魔鬼的试探、攻击、搅扰中，你救拔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魔鬼的攻击，你使我们如今成为真理的儿女，成为那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我们可以识别他，我们可以去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我们的意向，向着我们的呼召，向着我们那立在尽头的标杆直跑，是完全出于你神自始至终创始成终的恩典。主啊，愿你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的众弟兄姊妹都找到自己努力的事情，都找明自己的那奔跑的意向，好使我们可以在这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有喜乐，都有盼望，都有那忍耐的力量，能够来直接等我们到见你面的日子，不再是战战兢兢，而是站立得住，站立得稳。主啊，愿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